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欢迎弟兄姊妹参与我们的课程《永恒的救赎》。那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老头卢文，
是卢牧师。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到底神的救赎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于神的救赎的计划，还有我们被救赎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我们的得救的确据，我们又是不是肯定呢？那我们就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一同来探讨。那么今天呢，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呢，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很关心的，就是啊，我们观察到呢，有一些信徒啊，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呢，过了一段的日子呢，他们又表示不信。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得救呢？如果根据我们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句话的理解，那他们到底是不是最终啊能够得救或者是灭亡的这个结局呢？那么比如说呢，我们也看过有一些的例子的，我相信对于啊我们内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不会陌生。真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啊信徒他已经信主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他甚至已经经过啊水礼这个洗礼。那么按理说呢，如果他能够在教会当中经过这个啊圣礼呢，也就是说其他弟兄姊妹或者是最少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也认定，诶，他的啊是真有信心的，他是真正的决志信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已经受洗的一个信徒，那么后来他又表示不信，那么最终他能不能够得救呢？
水礼呢是一种仪式，那么到底那个接受水礼的人是不是真的得救呢？教会的判断呢不是最终的判断，只有神才知道。所以呢，那个重生跟那个洗礼呢常常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必然的关系。
那个所以呢，这在乎他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真的悔改得救。
卢牧师，那你作为教会的牧者，你觉得比如说教牧人员呢在信徒要申请呢在接受这个水礼，其实教牧人员也是第一个关口，他也是去决定这个弟兄姊妹是不是应该不能说他能不能判断这个人得不得救，但是倒会按照某一些的标准，比如说他的生活的表现啊，比如说他在教会里面的参与的程度来判断啊，让不让他参与这个水礼。你觉得
不一定是按你的讲法来做一个判断。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的秘密，你不要随便告诉人了。我做牧师呢，在看这个慕道的朋友呢，我一定会跟他谈谈。他也上课，那么上课的时间呢，我一定会谈神的爱啊、人的罪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上信啊等等这些必要的福音的课程，那么才去讲怎么样做个基督徒。那么在这个上这个慕道的课程快要完的时间，我心中就准备要不要把他交给执事会。执事会就问他的信仰判定通不通过给他水礼。
那
这个是我的秘密，你不要公开告诉人。这是我心中通不过这个人呢，我根本就不把他交给执事会。
你是第一关。
第一关过不来呢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就私下劝他，你还是多听一些道理，多追求。这样子呢，执事会根本的不知道有这个慕道朋友。那么我的良心把他送到那个执事会里头去呢，差不多呢，我本人就可以担保呢，按我的感觉呢，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这样子。这个是我牧养的习惯，也不一定 必定准确的、
嗯、
但是最少是我的良心觉得这样子平安。
嗯，我不知道在内地教会的比如说教牧人员他们的做法是不是这样，不过月星就想，其实如果我们来判断一个弟兄姊妹他要申请参与这个洗礼，那当然洗礼并不是我们这个课程必须要讨论的一个范围，但是我想我们去判断他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呢，并不是说诶你这个人不行或者是你这个人才行，而是我们还是要帮助那些我们觉得还不是非常成熟的弟兄姊妹去成长。
不容易上一个定义，
嗯，
但是感觉到的，你从跟他交通谈话，有些人很有信仰，很有理性，所以讲出来好像很有信仰。有些人呢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表达出生命，
嗯、
所以呢每一个可能都不同，
嗯，
但是你会感觉到的。
嗯，对，谢谢卢牧师的经验的分享哈。那么我们说回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刚才我们提过了，一个信徒他信过以后又不信，那能不能得救呢？那我们这个信呢的定义就是他真的是曾经重生得救的，他是真的相信的。
嗯、
那么上一次呢我记得呢卢牧师跟月信呢就讨论过一个信徒有没有一个被盗的可能呢？那么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有不少的经文呢，去提醒信徒，去警告信徒要警醒的去度日，免得去失落了这个救恩、
嗯、
那么既然是这样呢，一个人如果信了以后他又不信，他会不会因为他曾经信过了第一次的那个决志相信而得救呢？或者呢他会因为呢最后不回转而沉沦呢？那我们呢就先看一下呢马丁路德的观点吧。那其实呢路德呢他是承认的，人接受了基督以后呢是有可能犯罪的，但是呢那个一般的罪呢是可以得到赦免。换言之呢就是说有两种的罪，不一样的罪，一种呢就是一般的罪，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不可以得到赦免的罪了，就是包括了背弃基督了，像希伯来书六章六节所说的，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然后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诶，很明显呢就有两
种
的
罪，
那一种呢是一般的可以获得赦免的罪，另外一种呢就是背叛神了，背叛基督，这种人呢就有永远的沉沦了。
那其实呢基本上面呢信了耶稣，我们说呢已经肯定他有那个义人的地位，这个义人呢以后还是会犯罪，这个就是生活上面的、成圣的问题。
嗯、
那么现在呢路德承认呢是有两种的罪，一种呢是不得赦免啊、
嗯、
因为这个种呢是这种不得赦免的罪呢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授予他，
是
哇，这个是很严重啊，
很严重，
不是一般犯的罪哦。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提到的有至于死的罪，我猜呀这两处的经文都是否定了他本来的信仰。
嗯，
那你本来有信仰，我信耶稣蒙恩得救，那么我再犯罪呢也是祷告神会赦免、嗯、但是我否定了我信耶稣这个事情，那么我还祷告什么？
他根本就不会求神来赦罪，
就是至于死的罪了。
嗯，对，其实呢路德也是在这方面的他的立场呢还是很清楚的，他就解释说呢，一个曾经信主的人再一次的犯罪比如说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般性的罪呢其实是可以求神赦免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 啊，就是说以自己的义代替基督的义，这是路德的说法，是不可能叫他重新懊悔的。那就是不单单是一些道德上的犯罪啊，一些道德上的败坏，就是像卢牧师刚才所说的，就是他根本就跟他原先的这个信仰啊违背了，离弃了原先接受的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没有，
是偏行己路，己以自己的义代替基督的义，是不是两种一起？因为很多人犯罪呢，他软弱犯罪也是偏行己路啊，但是他没有否定那个救恩呢，就不同的，
是
可以认罪就得到赦免了。但是，以自己的义代替基督的义，那根本是靠自己，不是靠神，那这样子一定不可以得救嘛。
嗯，对对，所以我们分辨这两种不同的罪呢，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根本就否定自己所信的这个信仰，否定基督。那么如果呢，路德又说哈，如果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旦离弃了主，拒绝基督，拒绝圣灵，也故意的犯罪呢，他是不可能靠着先前所立的这个约而得救的。因为呢，这个约已经毁了。路德是从一个神跟人立约的这个角度了来看。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就离弃基督了，他也离弃圣灵的话呢，那这个人的结局呢就是焚烧，就像希伯来书10:26所说的，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因为他是不但是犯罪这么简单，他是否定了从前的约，神跟他立的约，他否定了，那这样子这约已经不存在。
嗯，对。那么我们看一下呢，我们也可以重新的温习一下呢，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阿明念跟加尔文的观点。我们可以看看呢这两种的神学观点，来看一个信的人以后他又不信能不能得救了。那其实呢，阿明念呢他就很强调人在救恩当中有一种主动性的，他可以很主动的去参与，他也很主动的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呢，人是绝对有自由可以选择去犯罪，放弃他以前对于基督的这一份的信心。那所以呢，如果一个信徒他信了，但是后来呢他离开恩典不信，他呢就会失掉这个救恩，所以呢他的结局就是不能够得救了，永远的沉沦。那么如果是按照加尔文的观点呢，其实从他的这个逻辑来看呢，如果一个人他信过以后不信呢，那么他起初呢根本就不是真诚的相信，也就是从后头他的这个选择他的结局来判断之前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个人信过以后又不信呢，其实我们从一个后验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呢根本说不
上，这样子的好像是三个人的观点一样。这个现在否定那个救恩的三个人都说他不能够救得救，
是
只有那加尔文说他从前那个信心是假的。那个路德跟阿米列呢是从前的信心可能是真的，但是后来他否定了。
对，那么所以呢，其实从我们从几方面呢，神学家他们的观点呢，也是看，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离弃了神，他真的背弃了他的信仰的话呢，他的结局呢就是不能够得救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如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回来呢，我们再讨论。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就似乎呢都已经有一个结论了，就是一个信徒他信了以后，但是呢他又离弃了信仰了，他又不信了，离弃神，那么结果呢他当然呢是不能够得救的。那么以前呢我们就都讨论过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种的观察，就是发现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就是本来呢他是信得好好的，但是后来呢他竟然呢想不到他会离弃了信仰。但是除了这个观察以外呢，在我们接触的一些弟兄姊妹当中有时候我们收到弟兄姊妹的来信，里面呢也会谈到这方面，他对于自己灵命的忧虑，那就是跟别人无关，是自己的一种担心啊。因为呢有时候呢会觉得，诶，我的灵性很好啊，我的侍奉也很有力量啊，但是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呢，就觉得自己很低落、很低沉，甚至呢很软弱到一个地步呢，怀疑到底我是不是还是跟神有这个关系呢？神会不会已经不管我呢？我会不会还能够到神的面前呢？我是不是还是神的儿女呢？会有这种的怀疑。
那个是人情绪的波动，那个他好像是在侍奉当中灵修也好，他都觉得他得救了，那么可能有一点点不洁净犯罪了，发现自己呢不是完全的圣洁，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又感觉自己不得救了，其实这个感觉自己得救感觉自己不得救呢，是过分的情绪的波动，我觉得这个得救的问题呢，是在乎神的救恩。你的题目叫做永远的救赎嘛？
对，
神的救恩是永远的。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么，但是人呢，会不会拒绝了神呢？反而是一个我们不能够不处理的问题。其实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嘛。刚才你提到那三个神学家的观点呢，现在否定了神呢，就是没有法子得救，没有希望得救了嘛。但是呢，现在人的情绪波动，凭那个感觉呢，我觉得就不是凭神的话，不是凭神的应许，而单单自己的感觉去推论我这样子得救不得救了，好像是我的脚大错了一步又会变成不得救，我讲了一句假话又会变成不得救。其实是你还是在基督里，还是真的信了主的，你怎么会忽然因为你情绪有一点改变就变成不得救呢？
所以要处理这个情绪不稳定啊、太波动的这个药方呢，还是我们要抓紧神的话语。
对，
其实当我们想到啊，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啊，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既然神拯救我们，称我们为义，那么他也应许会保守我们到底呢，我们就不要单单看自己的行为表现甚至说呢，就是说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因为我们总是可能在高高低低的情况当中，那么如果我们注目在神的应许当中呢，我们就不要那么害怕。对。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呢罪有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一般性的罪，可能就是有时候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这种的罪。那基督徒
也
会犯罪
吗？也有一些因为可能情欲的问题他不是去否定那个信仰但是呢软弱。那譬如说是一个吸毒的人，
吸毒
他信了主他本来觉得我应当以后不吸毒了，但是呢这个真的很苦的
这个毒瘾发作的时候受不
了。对
了，
那个有些时间呢没有人帮助他，没有机构帮助他，那么真的很头痛的。我们不能够判断这个最后吸毒的人呢他不能够得救，因为他真的信了耶稣，真的悔改了，但是他戒毒不成功，你不能够说他
暂时不成功
你说不能够说他这样子都不得救。
但是相反一种不是道德上的那种犯罪不是而是呢否认信仰那种犯罪呢，却是不得赦免的。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却看到圣经呢这样的经文呢，比如说呢，在马太福音的12章31节到32节，马可福音的3章29节，路加福音的12章10节呢，里面呢都提到呢，原来我们亵渎圣灵呢这个罪，或者是干犯圣灵的罪呢，是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的，而且要担当永远的罪。其实这是主耶稣很清楚的教导，而且他说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呢如果你是干犯了圣灵，亵渎了圣灵的话呢，就不得赦免。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会很担心，我会不会呢就犯了这种亵渎圣灵的罪呢？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呢以至于呢我就换来这个沉沦的结局呢？
那 任何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他大概会很不小心的批评了耶稣。
嗯，
卢文也曾经叫人你不要信耶稣，哎呀，这个糟糕的不得了。但是呢，你刚才说呢，就是这样子的罪可得赦免，因为我真的承认我自己有罪，我就求主的怜悯。但是呢，你现在讲呢是抗拒圣灵、亵渎圣灵、干犯圣灵呢，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代呢，每一个人信耶稣呢，都是圣灵感动我们，教我们愿意悔改，愿意上信嘛。
嗯，对。
所以呢，提多书说圣灵的更新，这个人得救了。但是现在你拒绝了圣灵，亵渎圣灵，你是抗拒那个能够令你得救的圣灵，这等于是否定了我从前所信的，现在呢还咒诅或者是那个亵渎那个能够令你悔改的圣灵，所以你怎么可以得救呢？
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对啊对啊。
我们就像看一看呢这个希伯来书啊十章二十九节啊，里面呢就提到呢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曾经信主，但是后来离弃信仰，那这个人呢，就是按照希伯来书作者的说法呢，他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够赦免了。这节的经文呢，就很清楚的讲到一个他离弃信仰的人呢，他不单单是平常这种道德上的一种的软弱，这种的犯罪，而是他真的去践踏神的儿子，也没有因为本来神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赎，他为我们流的这个血呢，是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
对啊，
但是呢，却去把这个让我们让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而且呢，亵慢施恩的圣灵，这样的人呢，他的后果呢，就是灭亡，就是永远的沉沦了。那么，卢牧师啊，如果呢，我们发现了圣经所讲的这个罪是这样的严重啊，那么信徒呢，岂不是应该很惊慌啊，也是很担心会犯上这样的罪吗？因为一犯上这个罪呢，就没有回头的路了，再不能够得到赦免了。
不能够完全这么简单的讲。
嗯，
现在我们看见呢，有人真的很心很刚硬，他真的离开真理，拒绝圣灵，但是呢，他现在才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我们不能够呢，一口的咬定他永远不会回转。
嗯，
那么我们也看见呢，人会有回转的可能的。
是，
我觉得呢，神去看一个人的信仰呢，应当是看他的内心，他曾经起伏不定啊，那么就看他最后的一点。
嗯，就是如果他最后还是愿意回转的话，
但是你要小心，因为你不能够担保呢，你最后会回转，所以你最好不要乱搞因为现在呢，我们晓得呢，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所以你千万不要呢乱搞啊！因为我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我从来都不敢随便的提。神的名圣灵，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存着一种的想法呢，以为我现在呢就姑且放纵自己去犯罪啦，放纵自己的欲望了，然后呢我就打算呢在自己临终之前回转来换取这个救恩。其实呢这种想法呢是非常愚蠢的。
那个加尔文就说呢，你从前那个可能是不是真的
是假的了。那么其实我们也听过对于这种想法并不陌生啊，有的人呢就可能跟我们对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呢先不信主啊，因为呢信耶稣呢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比如说打麻将啊，比如说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能做。那我到临终的时候我才信呢。”其实道理也是一样，他们以为在临终的时候才去信主，其实这种是一种很不要得的心态，就是想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又想有这个救恩。
其实人跟神的关系呢，是在乎圣灵。 那现在呢，这个人呢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是表示呢圣灵感动他。那么感动他的时间呢，他就要好好的决定接受救主，不然的话呢，这个感动可能离开他，离开他可能永远不回来，那这样子就糟糕。但是有人呢，今天拒绝，明天拒绝的第三天的信呢，那这样子呢是感谢神啦。所以呢，圣灵感动你呢，我觉得你赶快的信。那么信的时间，认真的信，不要否定自己的信仰，不要拒绝圣灵。这样子就亵渎圣灵了，亵渎圣灵，哇，我觉得很恐怖，很可怕，这个
对啊，这个结局呢，不能承担啊，哈。那其实这个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离弃了，后来又回转呢，的确呢，我们刚才也听卢牧师说过了，真的会有这样的机会。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判断呢，他现在暂时离弃了主，但是到最后呢，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回转。所以我们
你刚才用的字是离弃，
嗯，
离弃可能是我忘记了这个信仰，但是离弃可能不是亵渎，所以你真的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你亵渎圣灵的时间呢，你是一种这个100%的全面的抗拒圣灵，亵渎圣灵，你怎么可以呢将来再有希望圣灵重新感动你呢？
所以我们也是要分开这个离弃跟这个亵渎这两种的罪，但是如果是离弃的话呢，他是有机会圣灵在他的身中再做这个感动。那么其实路德呢也同意有这一种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是可能回转的，不过呢这就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如果对于一般我们的信徒其实呢也月心也觉得不需要过分的恐惧害怕自己呢一不小心就会犯了这样的罪。因为呢如果我们在一般正常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呢既然有圣灵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我们顺服他的引导的话，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会随便的去亵渎或者是干犯圣灵了。而且呢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保守当中，我们的救恩也是非常稳固的除非是这个人他决定了一定要背弃主，一定要离弃这个信仰，那么他才会呢容易有机会犯上这个亵渎圣灵的罪。
我同意你呢，神保守我们人呢不会随便犯罪。我们一个人偶然失脚犯罪呢，是生活圣洁的问题，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但是那个抗拒圣灵、亵渎圣灵呢，我都觉得呢，神会保守我们，我们不会至于这样子的。盼望我们信徒们呢，不要过分的那个情绪当中的波动、忧虑，因为神会保守他的儿女。你还记不记得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不丢弃你，你不要丢弃你自己就行了。
是，所以呢，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无谓的恐惧这种不需要、不必要的这种的忧虑。那么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讨论，再见。
再见。